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转眼呢，这个年就过去了，初二初三就是跟着一天天过了。那么这个年呢，本来过得欢欢乐乐的，那个华人社区呢准备了两整天的礼拜六礼拜天的这个大街市啊，就是庆祝农历新年的这个街市，在Garvey啊封了一段路。本来是很开心的，整个社区呢经过了3年的疫情以后呢，也都洋溢着一种欢欢乐乐的这个气氛。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个除夕晚上在 Monterey Park， 然后跟着这个到初二又在这个北加州的这个 Half Moon Bay 啊，这个半月湾这个地方连续出了2起华人杀华人的这样的严重的这个枪击案。那么这件事情呢搞得大家非常的不欢心。那并且呢这些事情由于闹得太大，像这个我们 Monterey Park 这个舞厅的这个枪击案呢，这个基本上呢都可以被认定是加利福尼亚历史上大规模无差别屠杀的最大的一二的这样的案件。那这个居然是咱们华人创造的，这个讲起来呢还是挺丢人的。那么这种事情呢，我们今天一个接一个。我呢前天给大家做节目的时候呢，还特别讲了一点关于这个除夕晚上的那个案。但那个案子呢过去了，因为我那个案子的主要的那个节目的时间呢是放在尖峰时刻的时间里面讲，所以呢在授之有道这个节目里面就没有可以大家讲。那今天呢和大家想补讲一下，没想到呢昨天呢又接着出事，就年初二1月23号就在北加州的半月湾 Half Moon Bay 啊，在 San Mateo County， 在那个地方呢又出了事，又是一个华人的一个在大麻农场工作的人拿了枪到2个农场去，分别一共打死了这个7个人。那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大案，所以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个 Monterey Park 的那个新舞，那个死的人已经增加到11个人。那么这边还没有完，还在报道。那么美国所有的媒体都跑到 Monterey Park 在那个地方报道，而现在一调转头，这个高潮呢又转到下一个地方去了，到了这个半月湾那个大麻农场的门口。那这些事情接二连三的这个发生呢，当中呢倒没有什么逻辑性，但是呢也就揭示了华人的另外一个面，这个并不是一个我们想象中的和谐大家能够合作的社区。那就是有什么事呢，同样是会用这种极端的方法泄愤。那这个东西呢是从很大的情况上是改变了西方的媒体对于华人社区的这种和谐表面下面的问题啊。这个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讲一讲。那么我们知道春节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节令啊，又从这个虎年过完了这个非常辛苦的2022年，进入了2023年的兔年。那大家都是希望能够有很好的这个一年，那么没想到一开年就是2起这个枪击案。那个1月23号下午在北加州的半月湾 Half Moon Bay 有2个农场就发生了惨案，一共有7个这个华裔的农场工人被人打死，那么有一个人重伤，那么没有找到这个疑犯，最后疑犯呢是报道的。我们下面先讲讲这个第一件事情。这个昨天下午的2点22分，这个警察方面接到警报说这个 San Mateo Road 啊，是在 Highway 92的旁边的一个有个街区，有一个蘑菇农场，一个大棚啊种蘑菇的。所以呢这个英文的地址是具体的， San Mateo Road 12700号的这个位置在蘑菇农场发生枪击案。那警方呢马上就赶到现场，发觉呢现场已经有4个人呢已经给用枪呢就打死了，第5个受害者呢还有呼吸，就用直升飞机呢送到这个 Stanford 大学的医疗中心抢救，目前呢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那么警方呢在第一现场就是在这个 San Mateo Road 12700号没有找到这个疑犯。那么刚刚在这边调查，这个警方呢又收到新的这个警报， 就在这个地方两英里以外，另外有一个街区，也是一个农场，叫做 Cabrillo Highway South 2100，这个街区也是一个大棚。那么另一个农场发生枪击案，警方呢马上火速赶到现场，发现那里呢也有三个受害者呢已经中枪死亡，还是没有找到嫌犯。这警察呢就正准备想办法找到资料去通缉，没有想到下午4:40，这个嫌犯呢就主动的出现在半月湾警察局的停车场，就来投案啊。我见那个人呢其貌不扬啊，个子也不高。那么这个警察呢就要求他背着走向警察，并且呢戴上了手铐。这个人呢这个肯定是大陆来的人，因为他的 last name 赵啊是个 CHAO 啊，赵，他的 first name 叫春丽，赵春丽啊，这个名字这个拼法是大陆的拼法。如果台湾的赵或者香港的赵呢都不是这个拼法啊，那个越南的赵也不是这个拼法，所以呢我们看拼音的就基本上知道这是大陆来的，叫赵春丽啊，是英是这个英，67岁，也不年轻了。你看上一次杀人的那个我们等下讲的那个川户看那个呢也是72岁，这个67岁。有报道呢说这个人在美国当过军人啊，他是个退伍军人，不知道是不是的。他在农场呢已经工作了几十年，他的这个行凶的动机呢主要是工作场所的纠纷，就是和这些员工之间呢搞不来。那么他呢被抓了以后，就在他的车辆里面找到行凶的手枪。那么这两件事情，就是 Moray Park 的这个 Star Dance 一直到的这个哈弗温贝的这个枪击啊，前后相隔的时间不到48个小时，不到2天。那么我们说一般的我们的这个观众啊，还没有从洛杉矶华人区 Moray Park 的大规模枪击案的惊吓当中惊醒过来，北加州又出了这么一个大规模的枪击案，并且行凶者和受害者都是华人，这个真是让我们一时间呢难以接受。那么这个 San Mateo 的这个警长啊，这就说了这件枪击事件太可怕了，完全是行刑式的杀人。我说我们经常听到的悲剧 tragedy 今天就出现在这么和平的半月湾。那么并且呢这个嫌凶呢他在行凶的时候刚刚碰上学生放学，所以呢旁边有很多小孩子看见，也就看见他杀人。那么当然呢这个赵春丽呢他没有滥杀无辜，杀的都是他的仇家，也就是同行的这些工人。那么如果像洛杉矶这个枪手这个 Tram 一样的话，那旁边上下学的小孩可能就要遭殃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加州州长 Newsom 呢，他呢在洛杉矶医院呢正在探望大规模枪击案的这个受害者，那么并且呢又听到了他的北加州呢出现了半月湾的惨案，这个在历史上是没有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历史上以来啊，华人给美国人的印象呢都是温和的，大多数呢都是遵纪守法，不惹事，持枪率很低，也甚至很少有人犯罪。那么眼下呢又是华人一年中最大的节日春节，这么接连发生大规模的枪击案，这是美国华人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创造了一个记录。那么这两起枪击案呢也不典型，因为呢凶手呢都是老年人。我们知道美国在过去的这段时间30多起全国的大型枪击案都是年轻人开枪啊，都是年轻人有，并且呢在行凶武器上呢，以前的所有的案件呢都是用火力猛烈的这个步枪或者半自动步枪。而这一次的无论是 Moray Park 的 Star Dance 的这个案件，还是北加州的这个哈弗温贝的这个大麻种植场的案件，用的都是手枪，这个枪也不一样，手枪最多手枪是连发，就是我们这个 Moray Park 这个枪手这个 Tram 持的是大容量的弹匣，但是还是属于手枪。那么从攻击的对象来说呢，就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别的地方呢有些是跟信仰有关，就是一个宗教的和另外一个宗教的不合去杀你，而有些呢是跟这个比方说同性恋啊 同性恋的酒吧遭到别人的枪击都是有目的的，而华人的这两起的谋杀案呢都是杀害同胞。所以呢这个外人呢是觉得非常的费解，为什么自己人会杀自己人，就是都跟你一样，大家都是自己人，那为什么要杀自己人？那么所以呢这几件事情呢这个造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要讲的这个新闻。如果今天不讲的话，大家觉得我真是有些冷血了吧。那么不过呢这次呢也出了一个英雄啊，因为这个南加州的这个杀人犯啊叫做 Cham Hu Can， 那这三个字呢基本上我觉得是应该是越南人或者是越南华人，因为所有的地方这个 last name 拼 TRAN Cham 这个是非常少的，就只有越南有啊，大概没有什么东南亚国家会用这种拼法。那个这个其实在越南是陈字，陈字呢那个基本上这个不会这么拼啊，像粤语的这个陈读惨，那它肯定就不会有 H， 那个普通话的陈呢肯定是 CHEN， 就这个台湾的拼法大概也就差不多，但是到越南呢它就读成了 TRAN Tram。 那么它的first name 呢是 Hu Can， 这个 Can 字也有怀疑，因为这个 Can 字有两个读音，一个读 Can 一个读 Can， 就看你怎么读。所以呢我们真是要求教一下我们听众里面会讲越南话的朋友，是应该读这个 Cham Hu Can 还是读 Cham Hu Can， 这个我不太清楚啊，但这个呢看起来有很高的比例这个人是越南华侨或者就是越南人，这个呢是一个读法了。那么他呢在杀了这个十个人以后，就是在这个 Murray Park 的 Star Dance Studio 开了枪以后意犹未尽，他就摸到了这个 Murray Park 北面一点的 Alhambra， 这个 Alhambra 呢年轻人比较多，他就到 Alhambra 的另外一家给老年人跳舞的舞厅啊，叫做 Lai Lai 啊，就我们中文译成来来，就到 Lai Lai 呢到这个地方呢再次行凶，想继续把里面跳舞的人杀掉。他不知道谁跟他有仇啊，第一个说他跟他的前妻啊或者他的女朋友啊有仇，所以跑到这个 Star Dance Studio 去开枪。那么到 Lai Lai 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什么关系，他就是想杀人了。 Lai Lai 这个时候呢他去的时候已经过了8:35了，他开始杀人的时候是8:30打完开车走，那么基本上的地方就躺下了十几个被他打死的人还有打伤的人，再来来就报警，他就冲到了这个顺着这个 Garfield 就冲到了这个 Alhambra， 在 Alhambra 的这个图书原来的图书馆后面的有一个叫 Lai Lai 这个舞厅啊，叫做 Lai Lai Ballroom and Studio， 也是老人家跳舞多。那么但是到了那里已经10:35了。那么这家舞厅呢我还走过几次没进过去，这家呢是世代拥有的舞厅，我记忆当中呢这个舞厅在那里都有好长的时间了。那么这个舞厅呢是一个家族的企业，他那个家族叫蔡 TSAY， 那这个蔡的拼法呢很典型的台湾的拼法，那估计这个台湾的第一代啊在这里开舞厅。那么这个舞厅呢有三代人啊，本来开呢是老太太，然后呢就是现在呢是女儿在管，那么这个孙子啊叫做 Brandon Tsai 呢就在那天晚上在大厅的办公室呢帮他看门。那么这个呢就是整个故事了，就是 Brandon Tsai 一个人在前厅，那么这个时候听见后面呢就听见有把门砰一下关上的声音，并且呢听见有一些咔嚓的声音，他一听呢回头一看，看见一个矮小个子的一个华人啊，就是一个亚裔，戴了一顶滑雪帽，拿了一把这个半自动的突击手枪啊，就拿在手上，他一看他说这不得了，这个拿枪这个人看来就是要杀我，眼神呢非常的凶恶。当时这个 Brandon Tsai 呢26岁，他呢住在 San Marino， 都是比较富有的家庭，他说他就马上觉得这个不对了，他当时他不知道 Murray Park 的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人已经在 Murray Park 开了42枪，造成11个人的死亡，还造成9个人的受伤，这是成为了加州最严重的大规模的枪杀案之一。那么他就跑到这个地方来了，那么他就跑到 Lai Lai， 这个 Brandon 他一看见他拿了这把枪呢，他觉得呢是有问题的，他就跟他打架，就抢他这把枪。这两个人呢，虽然这个 Brandon 的个子比那个Trump 呢个子要大，但是呢这个 Trump 看来是非常能够打的，就两个人就打了半天。那么所以说他看这个信这个 Trump 的那个眼神呢，就说从他的肢体语言、面部表情和从他的眼神来看，他的确是在找人杀人，就是眼睛溜溜的，那么拿了枪是准备杀人的，所以呢他就去抢枪。他呢本身不是做保卫的，他是一个programmer， 是做这个电脑程序的。那么每个礼拜他会在他的祖父祖母开的这个舞厅里面呢做售票员。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又面临了这个不认识的枪手，也没有见过真枪，但是他知道这是个致命武器，他说觉得我要死了，所以呢就和他扭打，就抢那把枪。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用这点时间先给大家讲讲这个刚刚过去的新年，从除夕到初二，这个我们加州出的两件大规模的枪杀案，杀的对象呢都是华人，动手杀人的人呢也都是亚裔，那我估计都是华裔为主。那么这个呢是破了我们很多人的迷信，认为华人呢是不杀自己人，华人呢是非常和平非常守法，现在这个印象完全就完了，起码在公众的这个概念当中这个事情是过了。那我们讲到这个 Lilai， 在这个 Alhambra 的 Lilai， 这个姓 Tram 的这个家伙，这个陈呢就拿了枪准备再到第二个舞厅去杀人，就遇到了这个守门的这个 Brandon Tai， 那个也是业主之一了，他一看见就觉得呢这个人是杀人，所以呢就在那里抢枪。那个我们看见有录像的镜头，他抢的还是很用力，那如果那个什么地方走火打了枪那就不得了了，结果他真把枪呢就给他拿下来了，并且跟他说滚，给我滚出去。所以那个 Tram 呢手上就没有这把自动步枪，所以狼狈的跑了出去，就上了自己的货车就跑了。那么这个事情呢，这个蔡呢搞得身上全部是伤，鼻子后脑勺啊都有，并且呢他马上打电话报警，手里呢还拿着那把抢下来的枪。那么他自己呢都在发抖，他简直不相信他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很多人说这个是勇气啊，这一定会有恐惧的，但是呢当可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能有能力这个挡住这个恐惧而上，这个是了不起啊，是勇气啊。那么这个袭击者呢，我们看见来是穿着黑色衣服，看来是个常客，他非常熟，像我们这些从来不去的人，你怎么知道星舞啊，知道 Lilai 啊，你是不清楚的。像这个人呢他非常熟悉，就进来呢就知道知门知道的。那么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是到现在为止， Lilai 舞池呢礼拜天啊是关门的，那么到礼拜一呢就重新开业了啊，昨天就已经重新开业了，因为他并没有发生枪击案。那么至于那个星舞呢，可能呢就会关一段的时间。那这个呢就讲到了那个两个方面。好了，我们今天呢要用点时间讲讲这个过年的华人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看这个大陆的春节联欢晚会。不过这个春节联欢晚会最热的时候是80年代、90年代，到00年代就开始往下走下坡了。10年代看的人越来越少，到2020年代以后啊，看的人呢就只有北方的、东北的人人都看，河北、山西的、山东的看的人比较多，北京、天津市看的人都不多。再从这个出来，可能河南还有点人看，到了长江流域基本上都不看，到了南方就没人看，大概就这么一个节目。但这个节目怎么说，也就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喉舌，希望呢通过这个电视的春节联欢的很高的这个收视率呢，能传达一些信息。但是呢，这个到现在为止，这个越来越难。我们知道20多年前，如果春晚没看，那大家觉得很遗憾的，一定要想办法补上，那才行。那么，但是呢，过去的十几年呢，基本上都没有人看。这个春节能够造梗的能力啊，急剧下降，完全不看或者完全不听，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那所以呢大家越来越不想看，加上现在呢这个在国内的人多，经过三年的疫情能够出国出家门出去游览的人呢毕竟是少数，所以今年呢我们估计呢要有可能看春晚的人呢还是不少的啊，大部分人老老实实在家里啊，也就没出门。所以呢，今年呢，这个春晚的这个组织者估计呢，哎，今年我们的观众的数目呢，大概不会太少，大概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吧。结果呢，今年的春晚的那个收视率呢是非常的不好，也就是很多人呢，我情愿干别的，也不看你这个春晚。这个春晚呢，它其实有些根本就毕业不了，就烂啊，就烂。比方说有首歌叫《早安龙回》，这首歌的歌词那叫拙劣啊，就尴尬得很。就是说这个语言类都没有办法，那就没有办法，唱歌也不行，拿来这个也不行，烂就是一个烂字啊。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但这个歌既然做出来了。大概要拿到这个年三十晚上去放，好像大家也不卖账，哎，反正就烂歌，早安龙回，还有什么你好陌生人呐、啊，小号手我要上春晚呐、啊，这些呢，还有什么黄宜珊的母女合唱啊，少数民族歌手的合唱啊，网红唱这个早安龙回啊，就这些，但是呢，这个歌词真是拙劣啊，所以看了以后呢，这个惨不忍睹。那么除了这个语言节目以外呢，这大部分都是坑。当然坑这个节目呢，就是说大家说不错的。为什么呢？他呢其中有一句话说，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防范意识不足。这个话有点反话的意思啊，社会主义道路啊，他的防范意识不足，不小心就掉进去了，这个就是一个坑，所以叫坑。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其他的节目呢，那就都是真的坑，让你看看着就掉在里面啊，我啥都没看到。那当然呢，我们讲今天的节目呢，就不要讲了。观众现在对春晚呢也不苛刻，哎呀，算了，预期反正就没有了。现在疫情又这么严重，俄罗斯乌克兰的冲突，这个社会非常的撕裂。那么我们呢，还是需要一个祥和的盛会，把伤口缝闭一下，这个把伤口麻醉一下。所以大家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吐槽春晚了，也就不说它。所以今年呢，这个春晚遭到这个骂的话呢，还是比较少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看到这次的春晚呢，它的背后呢有很浓重的教化啊，就是要跟你讲道理啊。这个无论是节目的设置、主持人的台词啊，基本上是照顾到方方面面，那么照顾到全面。这一台春晚的政治任务就是团结人、鼓舞人、给人希望的一个盛会。那么费心营造举国上下一片祥和、万家兴悦的场景，其实呢是一个假想的状态。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小品里面呢，歌曲里面，它极力渲染的都是阖家欢庆春节的祥和的氛围，大家庭热热闹闹的过年的景象。那个这种情况呢，在中国大陆呢比较罕见。现实情况之下呢，这个能够在除夕夜有五口之家，两老两中粮，有一小过年，就算是多的了。很多是三口之家，就两夫妇带个孩子，甚至是两个人，就是不生孩子，甚至一个人我就是不结婚。那大家说是有没有这么严重啊？现在很严重。根据中国2021年的统计年鉴，中国共有家庭户数是4亿9000万，就差不多5亿个家庭。其中呢，一个人一户的是1亿2，就占了25%，就是每5家有一家呢就是一个人。那么这一些呢，有些是老年独居的家庭，有一些呢是年轻单身的家庭，有很多人呢是独自在过节。你在这个春晚上搞五口之家共度新年，那刺激到的这些人，那这些人应该是被关怀的对象，不应该在春晚呢被狠狠的挤兑一下。结果春晚呢为了营造祥和，就把他们挤兑了一下。我们知道
这个应对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和目前的少子化的现实，我们觉得呢，节日呢这个设定呢就过时了。他们这个除夕要体会孤单，这个其实一个非重要的。那所以呢，这个年俗呢，通过春节联欢晚会呢，他就老在跟你讲，没有团圆不算美满，没有大家庭不算美满，那你一个人过，你这个是不行的啊，并且呢，你呢是不正常的。在中国呢，人呢必须有人管啊，除了政府和工作单位啊，每个人呢还必须被纳入父权体制的大家庭才行，有父母长辈管束，否则你就算是孤魂野鬼，很容易被针对。所以呢，所有的人都怕，都要拼命爬到主流的大船上，甚至更贪婪一点，拼了命也要爬到既得利益的那艘大船上，而没有上船的，不想上船的，就会被忽视，被遮蔽。那这个春节联欢晚会这次呢，就是把这个四分之一的人呢给他遮蔽了。春晚呢也越来越不触及生活的现实了。现在这个中国社会里面，大量的离婚家庭，大量的单亲家庭，大量的丁克家庭，大量的未婚妈妈，大量的性少数群体，大量的这个同性的夫妇啊，也就是男的或者女的，这个群体呢数量都相当庞大，但这些群体呢都是不能够出现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我们说春节联欢晚会呢，力求团圆美满的春晚，极力的满足各种人群，希望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到，但是呢他照顾得到的依然是主流话语体系里面的主流，小众群众一定不会被照顾到。那么这个暗示就是说，小众群体和小众需求，那就是躲在阴暗的小角落上吧，上不得台面的。过年呢主要是给孩子过的，对于没有孩子的家庭，所谓的天伦之乐，其乐融融，可能呢都是强力的刺激。我明明没有孩子，你非要说有孩子才幸福，我平时可以躲得过，我春晚和春节我就躲不过，躲不过怎么办呢？关掉不看。所以这个不看的人呢多，你把这个主流群体就把它忽视了。今年呢我们看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赞助商。我们看过去的十几二十年，赞助商主要是这个互联网的企业，互联网企业在里面用了很多的办法，手机啊，这个信息啊，那互联网呢是个正面的健康的。大家看看今年的赞助单位是什么呢？全是卖酒的，这就是白酒的强势的回归。五粮液是今年春晚的主要的赞助商，舍得酒也上位成了合作伙伴。这个白酒的强势意味着传统的回归。前几年呢，对白酒、对丑陋的酒文化的批判和反抗，那现在呢，这一届全部以失败告终。中国的白酒大幅度增长，白酒文化、男权社会、某些传统中的糟粕，这种互为表里、互为裙带，跟着一荣俱荣，那就是这次看到的情况。另外有一点呢，就这一次的春节联欢晚会呢，这下跪特别多。那么我们说这个往年呢也有一些拜年或者是磕头的情况，那么这个但是很少有跪的啊，磕头有。那今年呢就跪下来了，并且跪的拜的对象呢，他不是父母，是跪的那些五四运动要打倒的东西。哎呀，祖宗啊，这个什么都跪啊，就是跪。这个是从鲁迅、从新文化运动就极力要打倒的这些东西。哎，今年呢，这个中国人民又跪下去了，就通过这个春晚。这个其实很没有道理，就是过了这么多新年，大家的意识都新了，我跪谁呀？我崇拜谁呀？哎，今年呢，哗啦哗啦就跪下去了啊，并且动不动就跪啊，这个跪得太离谱了。所以我们说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一味的花团锦簇啊，它不触及真正的问题。比方说它一句不提疫情造成的精神伤害，没有提到如何进行重建，没有提到迫在眉睫的养老问题，认为这些都不适应在春节晚会上表现。所以呢，春晚呢就成了虚假繁荣的最大的制造中心。那么
大是变成了一种让大家盼新年一年的这个盼望的一个强力的麻醉剂。要看春晚，你不看别的，你觉得这个真是未来好得不得了。但是等你看完春晚，走到现实社会上面去，好多单亲家庭，好多一个人在过年，好多老年人没有这个老伴，好多人呢，这个同性的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这是现实。那么这个现实呢，是完全没有出及的。我们知道，所有的人呢，都沉浸在这种满目锦绣的虚假现实里面，然后呢，在新的一年里面继续上路吧。那么说的一句话就是，继续用幻觉支撑我们活下去。那不要活在真实世界，活在幻觉吧，春晚给你的幻觉。那么这种回流的趋势呢，很难改变，也就是越走越到那个原来的样子。所以呢，我们也真是不能期待这个春晚的创作者呢能够体察到真正的民情。他要真正体察到民情，他也不敢说啊。那么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今年春晚我们所看到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